欢迎回来知识频道达特嘴哥第五炮，我是达特 E. Alice。在你上班的途中，我们一起回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家啤酒喝起来。讲到非裔美国人的代表性音乐，大家除了想到 hip hop 之外嘞，肯定马上第一时间也会想到爵士乐。之前我们在《镀金时代二部曲》的时候提到，19世纪末的时候嘞，美国有一种音乐形式叫做 ragtime， 到20世纪初结合了各种其他音乐流派，在美国的 New Orleans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就叫做爵士乐 jazz or hazz。 那纽奥良它位处于美国最重要一条河密西西比河出海口，在过去它是法属路易斯安那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在美国13州统一江湖之前呢，这边是法国的领地。这就使纽奥良成为美国一个文化独树一格的地方。每年的4月28号到5月7号就是纽奥良的爵士音乐节，那我们来听一段 solo。好，不过今天要讲的是比利时，那到底跟纽奥良跟爵士乐有什么关系呢？在同一个时间，除了美国的纽奥良之外，在欧陆的某一个地方，爵士乐也正在蓬勃发展，那就是荷兰和比利时。爵士乐常使用一种乐器叫做 saxophone。saxophone 这种乐器是1840年由比利时人 Anthony Adolphe Sax 发明，所以这乐器的名字用它的姓氏就叫做 saxophone， 后来渐渐的成为爵士乐的一种常用乐器。在20世纪初，欧陆的低地三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地区也慢慢发展出自己的爵士乐风格。很多人不知道比利时是爵士乐重镇，我们上一集和这一集的片团片尾音乐就是来自于布鲁塞尔的爵士交响乐团 BJ。那我上一集提到我见面的两个 Clubhouse 朋友，两个都在学音乐，其中有一位就在布鲁塞尔学爵士钢琴，那他应该蛮有机会以后在台湾表演的，如果他真的在台湾有演出的话，我再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各位炮灰朋友们。在布鲁塞尔其中一个晚上本来要跟他一起去听 Jazz Jam， 不过后来取消了，因为他有点感冒，然后我喝完啤酒是很怕感冒，所以就算了。 Jazz Jam 就是会有很多乐手轮流上台演出，那台下的听众呢，如果你够强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上去表演。它是一种即兴的表演方式，一层一层往上堆上去，现场加入的乐手有些不塞直接上，这有所谓爵士乐的布朗运动。不过可惜啦，这是时间关系没有跟到，不过没关系，我们直接来听一段他的作品。这段大家可以听到一些很有创意的和弦，再搭配这段钢琴旋律，好像在叙事，后面剩下的大家就自己当背景音乐听了。那另外一位朋友咧，他也在布鲁塞尔学音乐，但他学的是低音提琴。上一集在讲刚果和卢安达的背景音乐，就是由这位朋友提供的 Henry Echoes G 小调低音提琴奏鸣曲。我听到之后咧，感觉很搭，刚好就是配那一段。那上一集讲到这个红橡胶写钻石，如果你曾经买过钻石或者说钻戒的话呢，你就知道全世界的钻石之都就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可是比利时自己又不产钻石，我原本以为安特卫普之所以会成为钻石之都是因为比属刚果，但其实不是。在15世纪的时候呢，比利时西边的布鲁日当地的居民发明了现代的钻石切割技术，后来布鲁日逐渐没落，到16世纪西欧贸易中心的地位被安特卫普取而代之，慢慢的安特卫普现在成为了全球的钻石之都。市场上有句话，所有的钻石 时，不管它怎么转，其中一站肯定都会经过安特卫普。今天我跟宏伟要去的地方就是比利时的布鲁日，我们这趟行程没有去安特卫普。上一集有说比利时在欧洲的旅游版图上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地方，勉强能拿得出手跟其他国家相抗衡的就是布鲁日。而比利时这个国家，如果我们要讲它历史的话，起点就可以放在布鲁日 Brook。 我是不知道中文为什么翻布鲁日啊，因为听起来不像 Brook，可怎么翻我不知道，但绝对不是日，好不好？ Brug 布鲁日， Brug 布鲁日，哦，不像啊。好，我们上集有说现代的比利时国土是由北边的荷语区法兰德斯和南边的法语区瓦隆尼亚组成。那为什么这两个地方要凑成一个国家呢？我们就从13世纪开始讲。在13世纪初的时候呢，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在布文战役中干了法兰德斯公爵一拐，这边干完之后呢，法兰德斯就成为了法国领土。但是到14世纪，法国对于法兰德斯地区的影响力此消彼长，逐渐被英国取代。因为当地主要的产业是羊毛加工业，羊毛的来源就来自于英国，所以布鲁日这个位于比利时西边海岸线上对面就是英国的这个小镇，慢慢的成为一个大都市。根据记载，在14世纪的时候，布鲁日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人的水准，确切的数字不知道，有些资料写15万。那做一个比较的话，现在台北县啊，不是，是新北市林口的人口大概是12万。但是好景不长，英国后来开始限制羊毛出口作为一个经济战略，所以布鲁日的羊毛纺织业就开始萎缩。加上布鲁日的港口因为泥沙淤积，它的都市距港口渐渐的有一段距离，所以它贸易中心的位置逐渐就被安特卫普取代掉。不过现在讲到比利时的纺织业在世界还是稍微小小的占有一席之地，像大家如果有买过麻料的家具，像窗帘啊、沙发，或者说衣服，衣服我比较少看到。有一种布料它叫做 Belgian Linen， 比利时亚麻，摸起来就是爽。那另外一个布鲁日的著名产业就是蕾丝，但是我是没有买过蕾丝啦，所以我就不是很知道。好，总之安特卫普也在14世纪成为另外一个10万人以上人口的都市。但布鲁日它失去贸易中心之后，它成功的转型成为艺术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法兰德斯地区老板换成了布根地公爵菲利普三世 Philip the Good， 江湖人称好人菲利普。那这个菲利普三世他很喜欢艺术，一个地方的掌权人如果他喜欢艺术的话，底下的这些富商权贵自然也会开始重视艺术。你要说是被艺术熏陶吗？多多少少是，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讨好老板嘛。所以渐渐的，因为布根地公爵他喜欢艺术，早期文艺复兴也传进了法兰德斯地区。而且在法兰德斯地区，艺术就很像刚刚讲的爵士乐一样，开始渐渐的自成一格。那关于艺术方面呢，我先把这段历史讲完，我等一下再讲。大家知道艺术史啊，艺术的演进都是跟当地当时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政治的发展，还有人民生活文化的改变，这些改变都会反映在当时的艺术创作上。然后呢，我们把时间快转，来到了16世纪初1519年，法兰德斯地区的主权最后撸来撸去撸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理查五世。中间怎么撸的？基本上就是通婚啦。如果你有听时间的女儿的话，就知道欧洲大大小小的领土主权在中世纪的时候，除了比拳头之外呢，就是靠联姻通婚然后继承。反正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理查五世最后莫名其妙继承到法兰德斯，后来他又把法兰德斯地区传给他儿子，那他儿子在1556年的时候呢，又继承了西班牙，变成西班牙国王，所以呢，法兰德斯就变成西班牙的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好，这是王权的部分。但大家知道在欧洲呢，独立于王权之外还有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就是宗教。在16、17世纪，马丁路德率先发起的宗教改革席卷欧洲。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之前我们讲女巫那集有稍微提到，那这宗教改革的成功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古腾堡印刷术，让圣经不再是手抄，圣经变得可以量产，可以让很多平民老百姓也可以直接的接触到神的语言。所以16世纪这个宗教改革的时间点，再加上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地缘政治，就让法兰德斯这个身处于新教和旧教的交界处卷入了这样16、17世纪的宗教冲突。不知道上一集给的问题大家有没有猜对。刚才有说比利时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因为继承的关系落入了西班牙之手。在1570年的时候呢，在低地区的北部七省信奉的是新教，他们开始反抗信奉旧教的西班牙。这场战争打了80年，最后这七省独立成为现在的荷兰。那南边也就是现在比利时所属的区域还是属于西班牙。 然后同时间西班牙跟荷兰干不够，他跟法国开干，结果西班牙的国力越来越衰退，逐渐的开始失去对法兰德斯的兴趣，最后法兰德斯的主权落入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手中。所以在16、17世纪这200年间，法兰德斯的主权变来变去。我们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兰德斯艺术充分的观察到当时这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其实这段西洋艺术史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修了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叫做文艺复兴艺术。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堂课比我对乐物理还要有影响。后来我在美国念博班的时候，我也会去旁听一些有点像艺术系或者是建筑系开给大一大二或者是开给外系的那种通识课，像建筑史啊等等，我就觉得蛮有趣的。那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兰德斯艺术呢，第一个要提到画家就是 Jan van Eyck，中文翻译是范艾克。范艾克他除了是法兰德斯地区早期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艺术家，他同时也是西洋美术史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人物。在中古世纪的时候，画通常是画在墙壁上，用的是蛋彩。像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很多著名的湿壁画几乎都是蛋彩，那所谓蛋彩就是在颜料里面加了蛋。对啊，我怕有人不知道什么是蛋，就是 egg 啦，不是氮气的蛋。那人工固氮要等到20世纪初哈勃提出了哈勃法，才可以成功的把氮气从空气中固定下来。那这个蛋彩画有点是它可以保存很久，所以我们现在去博物馆或美术馆看到当时的湿壁画，有些颜色都还蛮丰富的，但缺点是它干得很快，变成说不是那么容易作画。这件事情一直到15世纪，前面提到这位范艾克他发明了油彩，油彩不会那么快干，所以可以慢慢在那边撸，如果不小心画错了也比较好修改，而且油彩比蛋彩的颜色还要更加丰富，可以画出更细腻的作品。那我们从范艾克的创作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绘画技术从 VCD 时代升级到了 1280p 的 DVD 时代，像是最有名的根特祭坛画，我知道用讲大家可能没有 feel 因为看不到，反正我会把它放在这几个参考资料还有 IG 上面，大家自己去看。不过根特祭坛画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了，我是讲重点啦。根特祭坛画它是画在木板上，它总共有12片，那这个画勒它是摆在比利时根特的圣巴夫大教堂。这12片木板它其实有点像窗户，它可以开开关关，也就是说勒它这个祭坛画打开之前是只能看到外面是一幅画，当有仪式的时候勒再把它打开，里面又是另外一幅画。每一面木板它画的内容都极其的细致，它细致到你可以看得到里面人物的一根一根头发，然后这些人物他身上的穿着各种颜色图腾，手上的宝石项链，整个光影都画得非常细致，甚至他画里面那些在画金属的部分呢，你真的会觉得哇，真是有一块金箔贴在画上面，因为他除了使用油彩之外还使用了釉彩。好，根特祭坛画就讲到这。我比较想要提的是另外两幅画，第一幅画是 Madonna of Chancellor Rowling， 中文它翻成是罗琳大臣的圣母，圣母大家都知道是谁吗？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阿母玛利亚。但这个罗琳是什么咖勒？他是当时布根地公爵的宰相尼古拉斯罗琳，所以很明显的这幅画的委托人业主就是罗琳。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些艺术创作坊的业主不再只是教堂，开始有很多富商或贵族，他们希望艺术家把自己也融入在一幅宗教画里面。这有点像台湾不是有很多庙宇它有捐赠者吗？捐赠者的名字可能会被打在某一根柱子上面，但是文艺复兴当时的业主呢，他们希望自己的肖像被画进创作中。好，那这幅罗琳大臣的圣母画里面的场景在一座宫殿里面，左边是罗琳，右边是抱着耶稣的玛利亚。画面里面的耶稣还是一个婴儿，但耶稣的右手摆了一个祈福的手势，看来耶稣是右撇子。这是宗教画很常出现的画面。除了这三个人之外，玛利亚身后还有一个天使，天使的手上拿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皇冠。左边罗琳的膝盖上还有一本书，这本书自然就是哈利波特啦。哦，没有啦，这本书被认为是时间之书，但是时间之书我们这边就不展开了。接着我们往人物的背景看，在前景人物的后面有几根柱子，柱子上面有很多雕刻，那当然这是用画的啦。这些雕刻上面画的是圣经里面关于七宗罪的故事，像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该隐杀死了亚伯，定真是对着躺在病床上的明日香打手枪，剩下的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我就不细讲。除了这个室内的场景之外咧，在人物后方有个阳台，阳台看出去可以看到室外的风景。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室外的部分， 在阳台上面有两个背对观众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范艾克本人。范艾克创作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他喜欢把自己画进去，有点像是当成自己的签名。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宫殿外面的风景画看到早期文艺复兴在绘画技术上的提升。各位炮灰听众们多少应该知道，在文艺复兴早期的画作有一个重大的技巧突破，就是所谓的透视法，不管是单点透视还是两点透视。我记得我以前可能是国中吧，美术课就应该有教过什么叫做透视技法。你先在一张纸上打两个消失点，然后依照这个消失点的原则去勾勒所有的线条，就可以在一个 2D 的平面上画出 3D 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透视技法。那在刚刚这幅画里面呢，这种几何学上的透视技法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比较特别的是它室外的这种风景画，它还使用了另外一个绘图技巧，叫做空气透视法。那什么是空气透视法？跟刚才讲的透视技法有什么不一样？难道是早期使用工人智慧发展出来的解码技术吗？帮路人脱衣服 free the nipple？ 好，当然不是。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大师们也很喜欢画这种裸体啊、肌肉线条，或是把它 3D 化，就是 3D 打印把它雕刻出来。大家如果去 Florence 就可以看到大卫的蛋蛋。在欧洲一些主要城市的美术馆或博物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幅关于维纳斯的画作，就可以看到维纳斯的。好，这不讲了。如果你现在在办公室，或是你在家，然后你的办公室或是你家刚好是位处一个高层楼，你可以望向远方哦。不过要白天哦，你会发现比较近的景物它对比度比较高，而且颜色也比较饱和。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饱和的话，就白话来说，远的东西看起来就有点蓝灰蓝蓝灰灰的，色彩没那么鲜艳，细节没有那么清晰哦。这不是因为雾霾哦，但雾霾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啦。主要会造成这样的效果是空气中的散射作用。所以你现在望向远方哦，如果你在台湾的话，因为台湾到处都是山啦，你可以看到远方的山，远方的山会呈现蓝色。这原理就跟为什么白天看到天空是蓝色一样，就锐利散射，从天上打下来的光，短波长的比较容易散射。所以当我们在看远方的，不管是山、森林或湖泊、海洋、天空，除了那个东西本身的颜色之外嘞，还会带一点蓝。到了黄昏会变成橘红色，这就是所谓的空气透视法，利用颜色和对比度来表现远近。当时的画家虽然不知道锐利散射是啥小，但是他们有观察出这样的现象，就把它融入到绘画的技巧中。好，那就是这幅范艾克的名作，我们可以观察到绘画的技巧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法兰德斯地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那这幅画收藏在罗浮宫，如果你刚好经过巴黎的话，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再讲一幅画好了，我觉得另外一幅也蛮有趣的，它叫做 The Unfinished Wedding。 这幅画现在收藏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它同样也是一幅油画。这个 Unfinished 它就是业主，它是意大利的一个富商。这幅画里面的前景有两个人，就是 Unfinished 和他的妻子，场景是他们布鲁日的家。那也是一样啊，它细节画得非常的精细，地上和桌上有一些小东西啊、珠宝等等，每一个东西都有其象征的意涵。不过这幅画最屌是这两个人的中间，也就是说他们所在的房间最后面的那面墙上面有一面小小的凸面镜，大小大概跟阿诺菲尼的脸差不多大，再稍微大一点。如果你到网络上看这幅画，你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你可以看到这个凸面镜反射了整个房间的场景啊！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凸面镜。凸面镜就是有时候你不管开车骑车还是走路过马路，如果是那种很窄的巷子，通常巷口会里面凸面镜，让驾驶人和行人可以看到很像马路的死角，是不是刚好也有一台车要经过，这种全景图的概念。那我们从这个凸面镜里面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的缩影，而且它是参照凸面镜的特性去扭曲房间的倒影，所以你从这个镜子里面一看就知道，哇，这面镜子是一面凸面镜。再加上这个范艾克最喜欢的老花招，把自己画进去。原来咧，在这个绘画空间里面其实还有两位客人，他们站在房间的门口，那这幅画的观众视角刚好就是客人的视角，所以以客人的视角来说，他是看不到自己还有自己身旁的友人。但因为房间有这面凸面镜呢，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房间里面有四个人，不是只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范艾克他自己。而且整幅画作视角刚好就是作为一个造访者范艾克他眼睛的高度。那在这个挂了凸面镜的墙壁上呢， 范艾克也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告诉观众林北此时此刻也站在这边见证这两个人的爱情。好，大概就是这样。其实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都非常有趣，里面有很多很多画家的巧思，还有很多充满各种象征的小玩具，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对于这几幅画都还记忆犹新。好，那么讲了这么久，这到底跟凡德斯地区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什么两毛关系呢？刚才提到罗琳那幅画有一个很丰富的室外风景，虽然说它只是背景，它不是画的主体，但是它把室外的这些自然景物画得很生动，描绘得很细腻，从此之后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大背景时代，法兰德斯画派。他们开始把画面里面的人物缩小，自然景物占的版面变大，甚至渐渐的出现了纯风景画。那我们前面有讲荷兰和西班牙打了80年的战争，最后荷兰独立，荷兰重商主义嘛，所以荷兰的社会不再是贵族的形状，文化的构成主要是来自于平民和富商，再加上荷兰信奉的是新教，新教比较重视自己和神的关系，所以荷兰的艺术创作开始转向去描绘一般市民的生活，就是所谓的风俗画。因为在当时的荷兰呢，会对艺术工坊下单的业主再也不仅仅局限于贵族还有教会，多了富商和中产阶级，所以这种描绘一般市民生活自然风景的主题就成为荷兰艺术的一个主轴。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人称光影大师的林布兰。反观南边西班牙占领的法兰德斯地区，他们信奉的是天主教，那主要的业主就还是教会、富商还有贵族。他们喜欢的画风就是要土豪感，要很有气势，很澎湃，要富丽堂皇。主要的画家就是 Peter Paul Rubens。 鲁本斯比林布兰早一个世代啊，大概就是年长个30岁左右，当时已经进入了巴洛克时期，画面不再讲求简单的对称排列，作品通常就要有那种土豪感，要华丽，而且还带有一种动态的美感。好，那我们艺术史的部分就讲到这。从这些艺术创作，我们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当时的法兰德斯和荷兰，他们在政治和生活上历经了哪些转变。那我们继续跟着时间推移，来到了18世纪末1789年的5月，法国大革命爆炸，到了7月人民攻陷了巴士底监狱。这次我去法国有稍微去绕一下巴士底广场，所以这段呢到时候再说，反正那边也没什么好玩的说实在。所以隔壁的比利时人民看在眼里，也在同一年1789年企鹅效之，想要从哈布斯堡手中争取独立，中间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功，干了哈布斯堡两拳。但是在隔年1790年反叛的势力被哈布斯堡彻底镇压，奥地利政权又重回法兰德斯。那有些资料把奥地利占有的这一块区域称为是奥地利荷兰，因为其实比利时和荷兰都是低地国，只是荷兰比较早独立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可是南边的比利时呢，主权不断的更迭。那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就是拿破仑的时代，在拿破仑掌权的时间呢，比利时被法国吞掉。为了拿破仑的梦想 Make France Great Again， 比利时被课以重税，南丁被拉上战场。内政方面搞了皇民化运动，意图把法兰德斯地区去荷兰化。直到1814年拿破仑落塞，法兰德斯终于脱离了法国的控制。那隔年拿破仑又想要卷土重来，他的下场后来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就所谓的滑铁卢。这个滑铁卢战役呢，战场就在比利时，离现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大概就是20公里左右的距离，很近。拿破仑在滑铁卢失利之后呢，当时主要的战胜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开了一个善后会议，他们决定把这个区域呢，就是之前归属在奥地利的荷兰部分，跟北边已经独立的7个联合省，也就是现在荷兰，要把它统一在一起。结果呢，比利时人又不爽了，因为比利时这个区域他们信奉的是天主教，荷兰信奉的是新教，但新教人口只占了新荷兰的1/4，产业类别也有很大不同，荷兰重视商业，比利时发展的是工业，所以荷兰想要稳稳的抓住这块新领地的控制权几乎是不可能。到1830年比利时这个地方呢再度爆发革命，在伦敦会议上呢，欧洲大国派代表坐在桌子前面戳来戳去，正式戳出一个新国家，就是比利时王国。当时要处理比利时问题就是一个外交赛局，比利时这个地方因为宗教背景还是比较亲法国一点，但荷兰它有法理上的主权，所以在这个会议出席的法国有个提议，由比利时的4个邻国英、法、荷兰、普鲁士来瓜分掉比利时的土地。但大家想，这到底关英国什么事？他没有土地接壤吗？ 所以在这提一下，英国分到是安特卫普，因为安特卫普那一块出去外海就是英国。但是当时法国的外交官觉得，我靠，你这样搞下去，他觉得英国不会接受，而且英国可能还觉得，干他妈的在搞我，应该这样想好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法国就是想要吞这块地，然后找其他国家来一起分，但是分到的是那些拿了不一定有好处的地方，把自己弄得好像是公道伯。对英国来说，他拿到了安特卫普，虽然安特卫普是一个贸易大城，离英国本土又近，就在海峡对面，但是英国若未来要守住安特卫普这个城市，军事成本很大，未必值得。再来对荷兰来说，他觉得这块地他妈本来就是我的，你们怎么分都是在分我的地哦，还好意思再分一块给我这样。再来普鲁士也只拿到东边一点点，但是我要给你淌这个浑水。所以最后呢，法国方面自己终止了这样的提议。最后的方案呢，就是让比利时成为一个永久中立国。问题就变成说，那谁要来当王？本来比利时人民的第一人选是一个跟法国关系比较亲密的一个贵族，但是其他国家因为一些考量不接受，最后找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一个王子来继承比利时的王位。那这个家族呢，他源自于德国，他跟欧陆很多国家都有亲戚关系，最直接的关系是跟当时的英国王室。除了英国之外的这个家族也曾经取得保加利亚和葡萄牙的王权。这个王子就是上一集讲到令刚果人民闻风丧胆的利奥波德二世的老辈利奥波德一世。好，那伦敦会议之后呢，荷兰 keep 不住，他不承认，所以他后来派兵入侵的比利时就被法国干飞。最后在比利时立国后的九年，1839年，欧洲的五大强权奥地利、法国、普鲁士、俄罗斯和英国承诺未来会保护比利时的中立，谁单方面破坏比利时中立，谁就是共同的敌人。那这样的中立一直保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决定要干法国之后呢，德军因为战术的考量下入侵了比利时，这件事导致英国也下海参战，这就是英国的条约精神。一战后，比利时短暂的放弃中立国，转而向法国寻求同盟。之后，比利时外交政策改变，又重新回到中立国的立场。但是，二战开打之后呢，又再度的被德国入侵。因为法国早就在德法边境筑起了马奇诺防线，希特当时为了要拿下巴黎，左想右想，最后还是决定要先向比利时下手，把英法联军诱导进入比利时。英法联军进入比利时之后呢，德国偷袭比利时东部的阿登高地，阿登高地刚好是马奇诺防线的最北端，这边是一个森林高地的地形，突破之后进入北法，回来包抄英法联军。之后就是大家比较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应该看过电影嘛，丘吉尔号召了民船来支援英法联军的撤退。比利时作为一个中立国，他从来就没有幸免于战火之中，所以假设未来有一天乌克兰就成为中立国，真的就从此安全了吗？但大家可能这边就问，那为什么瑞士就行得通呢？首先，当时的瑞士它有地理上的优势，瑞士是一个高地国，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在瑞士在地理位置上面呢，以军事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拿到了也没什么好处的地方，所以干脆绕过它。那近代化，我们台湾有细盾，瑞士可能有前盾，帮各国领导人把钱藏好，把钱顾得妥妥当当的，无形之中又成为一种政治的 AT 立场。但比利时不一样啊，它一片平原，二战坦克碾过去就直接出局。比利时要自保，势必要寻求另外一种形式的外交同盟。所以在二战之后呢，比利时积极的加入各种国际政治，参与或者说创办各种国际联盟，像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NATO， 比利时就是创始成员国。除了这个之外呢，西欧联盟还有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有欧洲煤钢共同体，比利时都是创始成员国。后来有了欧盟之后呢，比利时也把首都布鲁塞尔上缴，变成了欧盟首都。我自己在想，这会不会跟联合国把欧洲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是一样的操作？瑞士和比利时的国土都在欧陆的两大强权法国和德国中间，那德国就是掀起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所以这个象征欧洲共同体的国际组织欧盟，把首都设在两大强权中间的中立国，算是一个蛮合理的操作。或者换句话说，其实比利时就是两大强权之间的缓冲国。那现在世界的局势变成了 NATO 对抗中俄联盟，所以像乌克兰就是 NATO 和俄罗斯之间缓冲国的位置，台湾刚好也是中国和美国中间的一个缓冲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花了一点时间讲比利时的历史。其实未来的趋势有时候可以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来推论，这就是我觉得历史有趣的地方啊。如果你有买股票的话，也是去看以前发生过的事嘛，30日均线、40日均线、60日均线，差不多的意思。好，那我们历史就讲到这。今天我要跟宏伟坐车到布鲁日， 曾经是法兰德斯地区最富庶的一个城市，代表比利时这个国家在中古世纪的辉煌。网络上我常看到一句话，不知道它来源是哪里，但是很多人在写比利时的游记都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比利时把布鲁塞尔留给欧盟，布鲁日留给游客，然后把根特留给自己。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布鲁日，那根特刚好在布鲁日和布鲁塞尔中间同一条路线。我们一大早去布鲁日，那回程的时候会在根特中间下车去逛一下，然后再回布鲁塞尔。不管是根特还是布鲁日都在荷语区。布鲁日从布鲁塞尔过去的话，大概坐火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票也不贵，大概就10块钱出头。在比利时我发觉他们使用电子支付的习惯要比美国啦，或者是台湾我不知道，至少比美国还要更频繁。像很多车票，也包括我在布鲁塞尔买那个地铁票，其实你可以不用去买票机买票，直接拿你的手机去刷那个地铁闸门口的那个机器，它就直接帮你买，然后就可以看到有一张票放在 iPhone 的 Wallet 里面。哦，那 Android 我不知道，因为我用的是 iPhone。不过它好像预设，如果用这种方式买票的话，买的是一日票。一日票通常一天可能要坐3次或4次才会合。像刚才讲，我们中间还有去停根特，就下火车的时候呢，那个火车离老城区有一段距离，走路大概要15到20分钟，坐车的话可能5到10分钟。结果呢，他公车站没有卖票的，我们上车问司机，他就说直接去刷那个机器，用手机刷，但他不吃信用卡，刷下去就直接买一日票。但他应该是还有其他管道可以买，可能在网络上买，或是去火车站里面买，这我们不知道。不过根特我们后面再讲。那火车票的话，我们是直接在网络上买，也是蛮方便的。买了之后他会给 PDF， 上面有个 QR code， 查票的时候就是给他刷这个 QR code。查票还算蛮勤的，至少我们来回都有碰到查票，它就是两个查票员一头一尾，然后慢慢往中间包抄。另外比利时的火车也有分包厢，我们的台铁我不知道台铁有没有，自强号是不是也有，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高铁有嘛。然后这个一小时的车程，一等车厢和二等车厢其实才差了好像5块钱而已吧，5欧，那大概二等车厢10块钱，所以差5块钱其实已经差 50% 了，照这个增幅来看其实不小。那我就纳闷到底一等车厢二等车厢差在哪，因为我上车来看看哦，它这火车是上下两层的，我看这两种车厢好像没什么差别，就是座位上没什么差别。后来在我们上车那个车厢坐下之后呢，我就懂了，我们的车厢有没有满满的高中生，所以他们好像是不知道哪来的高中生要去出游，然后超级嗨，讲话超大声，在那边唱歌，在那边欢呼，所以我就懂了啦，这个五块钱可能对高中生来说是一笔钱，对我们大人来说就五块钱而已，如果我可以换一个亲近的话 why not。 所以我在想到底大家几岁的时候呢，会开始觉得这个五欧的价差呢，值得帮自己换一个小时的安静环境啊！一个小时的车程其实蛮快啦，马上就从布鲁塞尔到布鲁日。布鲁日的火车站在老城区的外围，下车之后大概要走个5到10分钟，可以走到老城区。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可能我去的欧洲城市还不够多。一般像我去葡萄牙、去德国、去法国，他们最老火车站都在老城区附近，或者可能当时19世纪盖了这火车站之后呢，周边就开始发展，像布鲁塞尔也是这样嘛。但是布鲁日比较特别，它这个车站看起来蛮新的，盖在老城区的外围，出车站之后顺着一个林荫大道就可以走到老城区。我们那一天如果以车上游客数量来说的话还算早，刚才讲这条通往老城区的步道，它同时也是一个跳蚤市场，开始有很多人在摆摊卖一些看起来旧旧的东西啊，什么都有，有那种很像家里清出来的古董，也不是那种很有价值的古董啊，就是一些旧的饰品啊，甚至门把之类的。那当然有一些比较新的雕刻之类的，可能不知道从哪个中国工厂批来卖，像义乌嘛，也有点像我们台湾夜市。前面我们讲到比利时的历史，那布鲁日是比利时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城市之所以发展起来，最早是维京人的一个根据地。布鲁日荷语发 Brugh， 这名字最原始是来自维京语，但我不会念维京语，而用英文念的话是 Brigia。 所以在维京时代，布鲁日是信奉奥丁的北方人和南方拉丁文化交流的地方。那早期维京时代的交流方式不是信就是鲜血，从很多电视剧像 Vikings 啊 Last Kingdom， 我们可以看到在9世纪的时候维京人是多么的猖狂，可以把它想成海上的蒙古人都不为过。这两部电视视剧我都超推，大家可以去看。维京人后来接触了基督教文化之后呢，也开始觉得打打杀杀实在太累了，抢来的收获又不稳定，所以他们开始发展海上贸易，这种赚钱方式比较快又稳定，因此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有很多村庄就成为了海上贸易的重要据点。布鲁日就是其中一个在中世纪发展最迅速的一个北海沿岸城市，也因此有了法兰德斯这个地理区域。第一代的法兰德斯公爵 Baldwin 一世就住在布鲁日，这个布鲁日公爵 爵他是法兰克国王的眼中钉，所以法兰克国王当时册封这块地是为了 Hoshi。 当时大概是9世纪左右，不管是英国和法国都不断受到维京人骚扰，所以法兰克国王一方面希望有人可以在国土的北边作为抵御维京人的第一线，一方面想要把他弄死，所以就有了法兰德斯公爵。没想到这家伙不仅没有被维京人干死，居然还把法兰德斯发展的有模有样，到了12世纪开启了布鲁日300年的黄金时代。在1309年的时候咧，布鲁日的证交所开张，这个比银行业闻名的荷兰还要早。如果你有玩《世纪帝国三》，就知道荷兰专打银行，他不用挖井矿，找盖银行就有源源不绝的金矿收入。不过在当时，其实这算是同一个地区啊，都是在欧洲的低地区。布鲁日的城市规模在黄金时代的时候发展到12万以上，现在布鲁日的人口也不过11万多。从 Google Map 来看，现在布鲁日的规模真的就是一个小城。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600年，从布鲁日的老城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世纪一个贸易大城会有的面貌。如果有人去过荷兰，或者是曾经看过一些荷兰的图片的话，就知道荷兰有种特色建筑物叫做风车。风车旁边会有很多运河，那在布鲁日的话没有风车，但是也有很多运河，很多房子就是挨着运河或者自然河川而建，所以有些人又把布鲁日称为北方威尼斯。那我觉得这称号真的是很傻逼啊，我不知道这个是谁发明的，大概就跟苗栗小五郎和阳明山下智久差不多逻辑。如果你去查叉叉威尼斯，你可以查到一狗票，东西南北都有威尼斯，还有印度威尼斯、中国威尼斯，到处都有。像我 Google 了一下东方威尼斯，我发现台中的南区有一个东方威尼斯，外表看起来是一个豪宅，但它只有 2.5 颗星。我也是觉得蛮奇怪的，住宅居然也有 Google 评论，这是要评什么？他说这物业的秘书室服务态度很差。我就问啦、啊、你在 Google 上给人家一颗星是有差你 Who fucking cares？ 哦，我真的是不懂。好，我们回到布鲁塞，不是布鲁日。到布鲁日必做的活动就是去做 Canal Cruise 运河的游船，有点像是去剑桥大学大家会去坐那个学生在那边划的船。但布鲁日这边船我看一下都是 MODA， 他们要吃汽油，价格大概在10到15欧中间，然后30分钟。我那时候跟宏伟就是随便在老城区走，然后就看到桥下有一间给人家坐游船店，我们就走进去排队了。那时候游客还没有很多，还蛮早的，我们大概排个10分钟、10几分钟就排到。原本以为他船上会有导游跟我们做导览，结果还真的有导览，但是他是播 CD 哦，可能是 MP3 啦，反正他就一路用播的，船走到哪他就播到哪。我跟你讲哦，这个桥什么时候盖的，然后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是不是毁掉又重建，然后有什么战役，还有这间房子他以前住谁，去看那个窗户上面的雕刻代表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很容易飞的位，第一个他节奏很快，第二个他一次3-4种语言一起讲，就说他先讲 Flemish 就比利时荷文，然后再讲法语，再讲德语，然后再讲一些我听不懂语言，然后最后再跟你唠一句英文。这真的很容易分心知道吗？就是一串你听不懂的，然后换来了两句听得懂的，之后又接了一大串听不懂的，很容易就这样过去了，不知道他到底讲了啥小。我这一段就差不多这样。然后我后来问宏伟你有听到什么吗，他跟我一样，而且他至少还比我多懂了法文，也是一样这样的结局，反正就走马看花这样看过去。风景是还不错啦，我拿 GoPro 拍了还不错影片。而且他那个船滑到一半就开始下雨，有白幕哦，他妈开始撑伞，我不知道这些人在撑什么毛线，那个雨真的是没有很大，这种雨对我们西雅图人来说嘞，就是穿一件夹克就够了，就你他妈在那边给我撑伞，这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个游船是给大家看风景的吗？游船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要说布鲁日带有什么特别的，我其实也讲不出来，它就跟一般欧洲老城区一样，道路是石头做的，都很窄。不过我发现啦，荷语区比法语区干净很多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在布鲁日它有些建筑的立面，我觉得还蛮像我们重庆南路那一段，有些老房子它外面还没有拉过皮，衡阳路也有，但大多数都已经破破烂烂，可是你还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建筑立面，或是去大稻埕迪化街看我们台湾早期日治时代的这些建筑立面，真的还蛮像这个法兰德斯地区的老城区的建筑立面。我到时候这集上了之后，我在 IG 上面摆一些图片，不一定是布鲁日啊，可能是根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当时是不是有些建筑师是比利时留学回来的，我觉得是有些影子在。那在布鲁日的老城区很多修道院，修道院外围有些城墙可能是当时，这我不知道，我乱猜的，专门用来抵御一些来犯的侵略者，毕竟它靠海，它现在已经不靠海了，在12、13世纪的时候靠海，前面有讲过。那整个布鲁日的老城区的一部分被划为历史中心，那这部分是有被记录世界文化遗产。在它的布鲁日广场有一栋最高的楼，它有点像城堡，在它入口的地方呢，应该是老城区最高的钟楼，的确是蛮高的。 里面的话是一个四方形的内院，很大，有一团一团的旅行团，他导游在讲解这栋塔楼的历史。然后如果要进去塔楼的话，他有卖票，但我跟宏伟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进去了。我们两个旅游方式都还算蛮搭，就是说哦来了有看到 OK 啊，没看到算了。但我有在外面就是花香小饮，我偷听那个讲英文的导游讲这段历史。那时候还遇到一团来旅游的台湾人，他们应该是去比利时布塞尔出差，然后中间可能有一天两天空档跑去旅游。他们是做半导体，我跟宏伟猜他们应该是去 iMac、那个中文叫什么微电子研究中心，总部在比利时的鲁汶。啊，我们新竹也有一个分部，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技术研究。我这边不展开了，这边去问嘉豪。好，啊，再来还有什么可以分享嘞？在布鲁日嘞，因为它很多观光客，大概到中午观光客满坑满谷。啊，比利时最有名的是什么？啤酒嘛，上一集讲的，所以有很多酒吧，还有很多啤酒专卖店。像我上一集有跟大家说，如果来我家，你看我的冰箱是没有啤酒的。但是自从为了做上一集嘞，我去买了很多比利时啤酒来喝。像我现在手上这支嘞，它是一支法兰德斯红艾尔。不知道大家现在手边有没有啤酒？我之前发限动说这个比利时这几集上架的时候嘞，希望大家去买比利时啤酒跟我一起喝，边听边喝，用味觉搭配听觉可以深入其境。我上一集说我那个酸啤我不行，但我现在手上这一支就是一支酸啤，可是我居然还蛮喜欢的，因为它不苦，它很酸，再搭配啤酒气泡，喝起来很清爽，很配台菜。酒精浓度不高，大概5.8%还多少，有点忘了，这我可以。但是那天跟世文还有宏伟去喝的那个道道地地的酸啤，那个我不行，那现在真的是太苦了。反正我最近真的是买了很多比利时啤酒回来喝，我家附近的那种酒类专卖店有比利时的啤酒，我就都给他买回来。不过我不是一次去就直接扫货了，我是分好几次去，一次拿个3-4瓶，然后喝完再去买，每天晚上给他开一瓶。一方面是我家的浴室整修工程非常的不顺，这之后整个做完之后再录一集跟大家讲。我只能跟大家说，真的是 too much for every day， 每天跟师傅补完真的是只能开酒来喝。这几个礼拜我就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不喜欢啤酒。我之前之所以不喜欢啤酒，是因为我没有喝到我觉得好喝的，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就像葡萄酒，我也不是每种品种每个产地我都喜欢。假设我第一次喝葡萄酒喝到的是加州那种过桶的 Chardonnay， 满满的呕吐味，我可能就觉得啊，葡萄酒这不是我的菜，那我就从此就不再接触，就跟啤酒一样。但是我之前有讲嘛，我第一次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到白酒是 Riesling， 这就比较容易入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多方尝试的心态啦，才不会以偏概全。那比利时修道院啤酒也不是每款我都喜欢，我尝试到现在呢，我还蛮喜欢双料和四料的。那三料 Tribal 我目前还没有喝到我喜欢的，因为酒花实在太重。我今天去买了一瓶奥勒冈州的 IPA， 来看一下 IPA 是多么的苦，说不定喝完之后就觉得诶，三料其实还不错，这样一切都是相对，一切都是比较。那如果你还没有听上一集，你想要对啤酒更多的认识的话呢，可以先去听一下上集。上一集讲一下啤酒制程，还有制程里面的关键步骤和参数，这些参数是怎么去影响啤酒风味，还有比利时的特色修道院啤酒到底特别在哪。我们在布鲁日的时候有去几家啤酒专卖店，它有些都分门别类，一柜一柜做好。这个是修道院啤酒，这个是修道院风格啤酒，这个是水果风格啤酒，很多各式各样的。然后我们后来买了两支，反正就随便买，一人挑一支。我们打算在回程要去根特的火车上喝，结果呢，我们在火车上要开啤酒的时候，干妈的，一开就整个爆出来，因为放在背包里面，我在那边走路摇晃太剧烈，就喷个满地。还好我背包里面有一些卫生纸，我要把它擦干净，不要变成台湾奥客。我只能说，那两支什么啤酒我也忘了，总之我不喜欢，因为很苦，最后都宏伟喝掉。而且我们买的时候它没有冰，它放在架上，那啤酒就是要冰才好喝，它已经很苦了，又没有冰，哇，真的是苦到爆。好，这段我真的比利时这段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我讲不出什么它很有特点的地方。那我们到了根特，其实根特的风景跟布鲁日差不多，就老城区也是几条运河，但是布鲁日看起来更古老，保存的比较完整，只是根特多了一栋城堡。那我们到的时候咧，城堡已经要关了，已经来不及进去看。前面有说我们在根特站下车之后呢，发现路面轻轨不知道哪里可以买票，所以后来我们就打算用走的，大概走了20几分钟。如果我们一下火车就搭上路面轻轨的话，应该是有时间进去看。不过没关系，宏伟是一个很好的旅伴，然后我们没看到就算了，就跑去喝咖啡，还有买根特广场，就是那叫什么，一种鼻子软糖。去根特大家都会买这种特色甜点，它是一个三角锥的形状，有各种颜色，看起来就是色素加好加满。一包多少钱？有点忘了，是不是5欧啊？然后里面有那么几个， 可能有十个吧。如果大家想看图的话，我的 IG Reels 里面有那段我有开直播，直播完之后我就放在 Reels 里面。反正它那一小袋里面有几个不重点啊，以台湾人的口味啊，以我自己本身的口味啊，吃两个差不多，因为真的太甜。好，这个旅游景点我真的是讲不出个什么毛，但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比利时菜。我就先讲甜点，因为前面讲的这个鼻子软汤，比利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点就是它的松饼 Waffles， 再搭配比利时有名的巧克力，就是所谓的巧克力松饼。它会在松饼上面呢，我上一集是不是有稍微讲过了，讲一半有一种 déjà vu、哦、不管，反正讲过再讲一次。它在松饼上面放很多奶油，再加上各种 toppings， 最常见的就是巧克力。我在布赛尔跟宏伟各买一个，有点忘了宏伟买什么啊，我买的是那种最普通，就是只有撒奶油的那种，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巧克力、哦、我不是说巧言巧语的巧克力、哦、啊，反正还好我没有加巧克力，因为不加巧克力就已经甜爆。我对于太甜的甜点，我这个不是我菜。好，甜点差不多就讲到这，因为我真的不常吃甜点。哦，还有在一个面包店买一个，好，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啊，那个什么杏仁饼干，那个还不错。那我们来讲一下比利时必吃的菜好了。第一个当然就是蛋菜薯条 Mussels Fries。蛋菜薯条法国也有，蛋菜薯条上菜的时候，蛋菜会装在一个锅子里面，锅底是蒸蛋菜的汤汁。除了蛋菜之外呢，它有加西洋芹、洋葱和巴西里一些香草类的调味料。一般它不会加盐，但因为是蛋菜的关系，这个汤本身就会咸咸的，再加上一些白酒的调味。好，这是蛋菜的部分。其实蒸蛋菜我自己也还蛮常做，因为很简单。一般我也是就买蛋菜，然后放在锅子里面加白酒，一般我是会加日本清酒，便宜的那种，直接一整瓶把它倒光，倒好倒满，切些洋葱，再放奶油，这样焖一焖，它蛋菜开之后就可以吃了。底下的汤可以再煮面，就变一碗汤面。吃完之后冰冰给我。那讲有点远。那蛋菜薯条另外一边就是薯条嘛，薯条就薯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薯条。但我不得不说，我们在比利时吃了两次蛋菜薯条，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薯条是那种有下过功夫的薯条。像美国有些店薯条就真的他妈超难吃，要么是太干太硬，要么就太湿。像西雅图有一间汉堡叫做 Dick's Drive In， 汉堡很便宜，一个才我已经很久没去了。我之前有去的时候是一个两块钱左右，它是比尔盖茨最喜欢的汉堡。有时候在这家店可以看到比尔盖茨，我是没看过，但有人回报看过这样。它的薯条就是盖拍夹，那种软软水水细细的，像台湾的麦当劳我觉得还算不错，美国麦当劳就不行。不知道大家喜欢哪种薯条，欢迎到留言区留言跟我讲。但是我在比利时吃了两次蛋菜薯条，哇，那薯条真的蛮好吃的。那这个比利时的蛋菜薯条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殊的吃法，我就看隔壁的、哦、他们隔壁也不一定是比利时人，反正我就看隔壁的吃法，反正就随便看你要一口蛋菜一口薯条，还是拿薯条去沾那个蛋菜的汤汁，或是徒手把蛋菜的壳当成汤匙去舀的汤汁来喝、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每个人吃蛋菜薯条之后几乎都要配啤酒，那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是配啤酒，我觉得真的是还不错。但我第二次吃就在布鲁日，第一次是在布鲁塞尔，第二次是在布鲁日，那我点的是白葡萄酒。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支酒是应该是 Chardonnay 吧，啊，它是比利时自己做 Chardonnay， 我还不知道比利时有做葡萄酒，我就想喝喝看比利时的 Chardonnay 什么味道，这是什么鸟地方居然还可以种 Chardonnay。 结果这个来的 Chardonnay 真的是平淡无味，我没有喝过这么淡的 Chardonnay。 像加州的 Chardonnay 一般会做得很 rich， 但布恩地的 Chardonnay 会比较平淡一点，但是我不是 Chardonnay 的 fan， 所以我没有喝很多。从我自己喝过的 Chardonnay 真的是没有一支像比利时这支我喝到 Chardonnay 这么的淡，好像在喝水这样。我就想这是为什么比利时当地人喝啤酒啊，因为他们的葡萄酒真的是不行。那可能有好的我没喝到，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喝的这支是真的不怎么样。讲到在布鲁日的这一餐，它是中餐，那时候我们刚坐完船开始下雨，就想说好，那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是不是就放晴可以继续逛，但不知道吃哪一家。宏伟就说了，在欧洲餐厅外面都会贴 menu 吗，你就看那个没有英文的菜单，然后店名也不要取什么英文的店名，那什么什么 restaurant 的那种都不行，你要去找那个只有当地的语言菜单的店。但是我好像葡萄牙那几集有稍微提过，因为有听众也是这样跟我讲，所以我们那天就算走来走去找到一家那外面的 menu 没有写英文，而且店名也是写可能是荷兰文或法文，我不知道。那时候还11点多店还没开，我就在外面看要不要吃这样。后来有另外一个游客，他们是一对阿公阿嬷，他们也要吃，在那边等，他们就跟 跟我们说这是一个 good choice， 这家店超好吃，他们每次来布鲁日都吃这家，我们就相信是阿公阿妈推荐就进去吃。诶，结果咧还真的不错，虽然他在 Google Map 上面的星星并没有很高，虽然说也不差，他开店之后大概过了半小时，就人陆陆续续的进来，都是一些不是讲英文的阿公阿妈。我在跟宏伟讨论说，哇，这家店可能是银发族的最爱。我们那一餐就是点刚刚前面讲的蛋菜薯条，然后我点白酒，宏伟应该是点啤酒吧，然后一盘六颗的生蚝，然后宏伟还点了一个白酱，应该是 creamy 的，我不知道鸡肉还猪肉，有点忘了。蛋菜薯条我就不讲了，因为蛋薯条很难做的难吃。生蚝的话，这也不是餐厅的技术，就是它打捞起来什么味道是什么味道。但宏伟点的这个白酱，把鸡肉还猪肉的，哎，真的还蛮好吃的。不过这个餐厅我觉得最特别的都不是这些，是一个餐前的开胃菜。这道菜不用点，它跟着酒一起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台湾的热炒店吃过那种西虾？就是炸西虾，我以前小时候还蛮喜欢这一道的，吃起来就还蛮像炸蝗虫的。不过我没有吃过炸蝗虫，是我想象的哈。那这间餐厅它给的开胃菜就是那种大小跟西虾很像的小虾，但它不是用炸的，要自己剥开虾壳，然后吃里面的肉。那因为它是小小只的虾，所以它肉也很少。可是嘞，它这个虾肉吃起来虾味非常非常浓郁，身体虽小，但头脑还是一级棒。我是觉得这蛮特别的。但是我点那只虾的呢，我感觉没有到 marriage。这样如果配葡萄牙绿酒或者是配西班牙的 Manzanilla 雪莉，我觉得应该会超棒，或是配我现在在喝这个酸啤酒，所以我那时候应该要点啤酒，真怕傻逼点什么比利时 Chardonnay 啊。那比利时菜大家就分享这边，我们也没有吃很多啦，因为有几餐就吃那种中东料理，像我上一集有说我们酸啤酒喝一半太冷了，跑去吃中东烤肉，但那就不是比利时的传统料理，又不讲了。总的来说咧，如果大家有去过荷兰就知道荷兰东西超难吃，但比利时咧曾经作为低地国的一部分，它的饮食文化我觉得就比较像法国，算是一个有吃的文化的国家，所以大家如果有来比利时去吃去喝就对了，去外面吃吃喝喝，吃比利时菜，喝比利时修道院啤酒。那我想要一个，就是我住布鲁塞尔嘛，然后我问柜台水是不是可以直接喝，他说可以，但是我喝了一口我就算了，我还是去买罐装水，因为有种怪味。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就是说诶，我跟宏伟一路上聊了什么，就两个人不认识齁，宏伟是我的听众啦，他可能比较认识我，不认识他，我们俩都是理工宅男，所以聊了很多很宅的理工技术性问题。除了这些宅男话题之外呢，还聊了很多跟台湾和欧洲历史政治有关的议题。我觉得啊，会是我的听众的话，应该就是可以跟我聊这些，不然也不会变我的听众。那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宏伟分享很多瑞士的生活经验，因为他在瑞士的其中一间联邦理工学院念博士班。那当然我们也聊了很多在国外求学，尤其是念博士班会遇到的瓶颈啊，或者是有趣的事。像之前我在我博士班那集有讲过，我曾经去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面试，所以多多少少对瑞士的学制有一点点了解，还有对在瑞士念博班也有稍微的了解，就有去问一些人。我这边就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聊天内容好了。瑞士它学制跟德国有点像，如果稍微对德国的学制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在德国的学生呢，他很早就会被分成两条路，要选择往技职走，还是要选择往升学，就是升大学的这条路走。在瑞士也是一样，据宏伟说，或者说据我那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可能记错，如果记错的话，来跟我指正一下。瑞士要比德国还更早分科，小朋友很早就要选择他自己未来的道路。那当然中间也可以换啦，只是这时间上就要重新再来一遍。那我们回来讲这个两间最顶尖的联邦理工学院，它不只是瑞士最好的学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同时是欧陆最好的学校。如果把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扣掉的话，毕竟这两间不在欧陆，就算把它拿进来比，也不一定会输。这样，当时我去面试 ETH 的时候，我看他们的教授阵容真的，我说电机系啊，加系我不知道，这个编制很大，他有一个大教授，然后底下有一些比较小的教授，就很像在 run 一间公司，有没有？有一个总经理，然后副总、科长这样。教授底下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很多科学家或研究员，他们可能都已经有博士学位或者没有学位都不一定，看他负责什么项目。那在瑞士要怎么样才能进到联邦理工学院呢？答案是你想念就可以进去念。这什么意思呢？是若以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就拿台大来讲好了，如果你想念台大的话， Fine come on in， 来念就念，不用什么升学考试都不用，但是不保证你可以毕业，他一年就刷掉一半，过不了就没有什么再求勤的啦，就是没了就没了。而且如果一个人在联邦理工学院他被刷掉，比如说念科学好了， 啊、被刷掉，就不能再念科学了，你就要转领域，因为市场已经证明就不是那个料，不要浪费大家的资源。啊，如果念社科念啥都不行的话，都被刷掉的话，就几乎这辈子跟联邦理工学院绝缘。好像听说可以再申请，但是申请会过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啊，如果被刷掉的话，可以去念其他系统念大学，比如说瑞士的国立大学。不过在其他系统也是一样的规则，被刷掉的话呢，被认证不适合啊，你就得转领域。啊，如果都被刷掉的话，我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念大学，这我就不知道，还是就要去念技职体系，就大学教育不适合你这样。我觉得这制度蛮有趣的，就说精英教育的大门为每一个人敞开，如果你想要受国内最好的教育，去上最顶尖教授开的课 OK 去没问题，但如果一年过后你真的撑不住，竞争不过别人，没有那个资质的话，就拜拜，就证明自己不是精英啊，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这样很公平嘛。你要念就给你念，但是淘汰率到最后毕业只剩 20%。这社会上要赚钱的方式很多，在瑞士当一个制表的专业工匠也不错，这不一定要懂量子物理。如果在台湾大家都去台大的话，我觉得台大可能没有这么多教室，没有这么多位置，然后如果大一的科目被当掉不及格的话，就一堆恐龙家长跑去敲老师的门，拜托姐啦，问干啊，问早干啊，安诺啊，过安诺啊，所以这制度可能不太适合台湾。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回台湾当老师的话，遇到这种家长，我不知道讲什么。oh, anyway, 那时候我去瑞士面试的时候嘞，还发现在瑞士念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就是要找出租公寓，要找住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对外国人来说极大的难题。像在德国柏林念书或者工作的人是遇到一样问题，就是需求远大于供给，所以要租房子还要经过房东的面试，有些地方还要有人帮写推荐信，不然租不到房子。在瑞士也是一样的情况。然后在瑞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移民制度，就是如果你在瑞士最后想要入籍瑞士的话，哦，好像要等十年以上哦。而且像美国，其实很多人觉得美国很难移民。那如果是高技术移民的话，要先拿到一般 H1B， 或者你自己去申请绿卡可以啦，就是达到某种对国家的贡献或者是学术表现的话，就可以自己去申请绿卡。 anyway 先不讲这个。但在瑞士咧，不管这个人多牛逼都没有用，他们有一关如果你过不了的话，就算你是习近平女儿都没用。就说在你住的地方咧，你入籍的时候要经过你的邻居的投票，这些邻居要是瑞士籍的邻居，外国人不算。如果你的邻居他不认识你，或者你的邻居觉得你是一个鸡掰狼的话，哇，那你就没戏了，就可能先搬家再说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制度蛮屌的，他有点去逼想要移民瑞士的人，他要能够融入瑞士的文化，而且他融入的方式或者说他融入的程度需要被他身边的人所认可，就是说由一群瑞士公民来决定一个外来移民他有没有资格也成为瑞士的公民，他的做人处事、他的价值观、他的品性、他的水准有没有符合瑞士价值。毕竟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嘛，他没有跟其他国家有任何同盟关系，虽然不能受太多间谍知道吗。虽然啦，我觉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在欧陆开打的话，在紧要关头所有外交手段途径都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瑞士应该还是会选边站。好，那比利时呢，我花了3天半大概就讲到这。最后一天跟大家道别之后嘞，我就坐火车欧洲之星从布鲁塞尔直达巴黎北站。这个欧洲之星除了直接开到巴黎之外嘞，也有一条线是直接到伦敦走海底隧道，票价可能比机票稍微贵一点，然后我是说便宜的机票啦，但是它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不用在那边挤机场，不用在那边排队过海关检查行李这些繁琐的流程，但是越早买越便宜，因为如果这个下礼拜才买，哇，那个票很贵。好，这段就讲到这边，我们好，这次是真的咯，达特嘴哥第5炮的旅游系列，我是 Dr. E. Ellis， 我们下一站罗马尼亚见。